55集，与神与诗。
在我国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，是否下雨直接决定了收成的好坏。人们为了能够让上天普降甘霖，已经举行向天祈雨的仪式，所以雨神也就成了一位受人瞩目的天神。
雨师的名字叫平浩，又叫平易，他有时居住在大海中心的岛上，有时又居住在南岳山上。
雨神跟其他诸神比起来，并没有伟岸的身躯，甚至可以说是神国里的侏儒。他的身体只有7-8寸长，像一只蚕子那么大。但是别看雨师的个子很小，可是他一旦发起脾气来可不得了，只要他略施法术，天空中就会浓云密布，顷刻间就会大雨倾盆，积水3尺。
好在雨师的性情很温和，一般不发脾气，平日里他的工作很清闲，每天只需要乘着白云在空中四处巡视。
如果雨师看到某个地方的道路上尘土飞扬，他就会施展法术，降下蒙蒙的细雨，清洗一下干燥污浊的空气。如果看到某个地方禾苗干枯发黄，土地皲裂，雨师会毫不犹豫地降下倾盆大雨，滋润那些干枯的禾苗，使那些干枯的水渠蓄满雨水。
如果雨师看到某处的人们只顾享乐，不思劳动或者浪费水源，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拿走雨水，对此地的人们施以惩罚。
当然，这些都是在雨师心情好的时候才会这样做。如果雨师心情糟糕，地上的百姓就遭了殃。那么有的地方就会烈日炎炎，有的地方就会阴雨连绵，造成洪涝灾害，甚至发生河水泛滥冲毁堤岸的惨剧。
雨师的行为可以说与天下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，但是雨师也有犯错误的时候。
在上古的黄帝时代，蚩尤为了给炎帝报仇，曾经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战争。当时雨师受了蚩尤的诱惑，加入到了反抗黄帝的战争中。
在战争的初期，由于有了雨师相助，蚩尤的军队取得了很大胜利，使黄帝的部队节节败退。
蚩尤做法，天上起了一阵大雾，使黄帝的军队不辨东西，士兵陷入一阵惊慌之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雨师又下起了一阵猛烈的暴雨，将黄帝的士兵淹没在了大雨之中，溃不成军。
蚩尤等人胜利地回到营中，他对雨师的做法大加赞赏。
雨师，多亏你降了这场大雨，使黄帝老儿的军队浇得好像落汤鸡。
我明天还要继续降雨，让黄帝的部队多吃一点苦头。
来，我们敬雨师一杯。干！
干！
雨师受了大家的称赞，心里非常得意。就在他准备帮助蚩尤大干一场的时候，黄帝请来了他的女儿女魃。女魃是雨师的克星，女魃走到哪儿哪儿就是赤日炎炎，狂风暴雨被他赶得无处藏身。
雨师，你躲在哪里？快快出来，和我决一死战。
天哪，原来是这个女魔头到了，
我的法力遇到女魔，立刻就会失去效力，我还是快点跑吧。要是让他给捉住了，可没有好下场。
雨师见到了女魔，就仓皇地逃跑了。不过，雨师临走的时候，也给了女魔一点小小的苦头。女魔是旱神，她的身体非常干燥，雨师让她的身体沾上了水汽，女魔以后再也飞不到天上去了，只能乖乖地待在地上。
而女魔又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女神，她居住的地方总是干旱异常，所以人们对她非常痛恨，总是想方设法把她赶跑。女魔就这样被人们赶来赶去，这也可以算是雨师对她的一种报复。
皇帝战胜蚩尤之后，对蚩尤的部下实行了极其严厉的惩罚，但是对待雨师，皇帝却网开一面，只是训诫了几句，并没有对他加以惩处。
雨师，你知罪吗？
皇帝，我曾经帮助过蚩尤和您作对，真是罪该万死。
你是雨师，是对天下的黎民最有作用的神。念你在蚩尤的叛军中临阵脱逃，并没有执迷不悟，做太多的坏事，所以我决定不再对你进行惩罚。
谢皇帝的大恩大德。
以后你就留在我的身边，做我的侍从。雨师见皇帝并没有惩罚自己，感到十分高兴。以后，他做了皇帝的随从，忠心耿耿地保护着皇帝。
但是皇帝对雨师并不是没有戒心，他害怕雨师以后再反叛自己，于是他便剥夺了雨师可以任意行雨的权利。
皇帝规定雨师，只有在得到自己的批准之后才可以行雨，而且行雨的时间、地点和数量都不准有丝毫的差错，如果出现差错，就会受到严厉的刑罚。
雨师对此也无可奈何，只能默默点头应允。为了考验雨师对自己是否忠诚，皇帝在西泰山会见天下鬼神的时候，命令雨师和风伯负责给自己清扫街道。
雨师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，将道路清扫得一尘不染，皇帝感到很满意。从此以后，皇帝就将雨师留在了自己身边。
雨师这位貌不惊人的天神，他与天下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所以人们尊重他，敬畏他。每当干旱的时候，人们都会想念他，在他的身上寄托着老百姓五谷丰登的美好希望。